上个礼拜我都想来参加，但是蒋教授就特地跟我讲说，啊，我们还是要遵照自然规律，因为规律也是神定的，我们要听神的话，还是要修养，因为你这个也算是一个大手术。所以呢，啊，我就今天，但是我来之前我也有祷告，心里非常平安，那种平安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我有点等不及的要跟大家来分享。对，我觉得一切的荣耀真的我们要归神。啊，因为我这手术我之前做过一次见证，就是当我的这个病情被医生诊断出来是癌症的时候，我就在教会给大家做过一次见证。那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是人装不出来的，也是我自己想去说我要做的淡定一点。如果没有神的力量，我相信每一个人当医生告诉自己是癌症的时候可能都会很担心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觉得大家都怕死，这个是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就是我们怕。但是我就觉得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就在之前就给我了，因为当医生告诉我是癌症的时候我就很淡定啊，就一点都不担心。然后我把我这个病情告诉我妈妈，因为我需要手术需要妈妈爸爸来照顾我的时候，所以我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们也很淡定。当然我爸爸是很不淡定的，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所以他靠着世界的那种世俗的那种担心就会非常担忧。可是他的担忧其实他自己也明白对我毫无帮助啊，但是他自己内心是非常不平安的。但反而是我妈妈来安慰他，因为我妈妈有神的力量，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系列就可以足以的证明我们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靠神我们一切都不怕啊。这一点我觉得通过我的这一次生病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到，真正的是像约伯说的那一句话，从前我只是风闻有理，那我现在是真正的经历你。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主能够借着这一次生病的经历来让我彻底的明白他的大能和我自己的有限啊，让我彻底的明白我的生命是需要改变，而且他也是因着这个见证来改变我啊。我周边也有刚刚信主不久的人，他们也很就是可能对主的认识还不够，所以他也会有困惑啊，那你都很祷告啊，那为什么你还要生病呢？然后我就告诉他啊，不管信主不信主的人都要生病，因为病是从罪来的啊。这个罪有两种，一种是就像蒋弟兄反复告诉我们，一种是我们不尊重客观规律，该吃不吃该穿不穿，或者该不吃的我们就要去吃，或者说该睡觉的时候我们不睡觉，那不尊重自然规律也是不听神的话啊。我们自己犯罪得罪他也是不听他的话，所以呢人人生病都是罪来的，那人人都要死也是罪来的，因为这些都是从罪出来的。那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可能我们生病我们就会抱怨啊，早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或者说哎，这个医生真是可恶，为什么早点不跟我弄出来检查出来。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意识得到这是神的管教，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对主有信心，就像蒋弟兄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回到主里去问主，你到底是想要让我明白什么道理，或者说你到底是想要让我怎么做。我觉得这一个可能通过我的这一次经历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是我最大的收获啊。我不会像以前愚拙的时候啊，遇到事情去埋怨或者去抱怨，虽然埋怨和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可是人的弱性就在于这里，就出了问题我们不会总结自己的问题，总是去找别人的原因啊，哪怕这个原因很牵强，我们也希望能够去找一个替罪羊。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就能够去明白啊，也是神给我的智慧，让我去从自己身上去总结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并且我的这个病呢不是现在信主之后才有。就像我跟我来质问我的朋友讲，我说其实我这个病是当死的病，因为大家都知道癌症是当死的哈。那可是我反而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因为他在我这个这么凶险的病，可是他让我在第一期就被医生给我检查出来，并且最重要是这个第一期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有不是说因为我自己的不舒服才去让医生给我检查出来，而是通过医生让我去做常规性检查的时候，听到我以前有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啊，说我有什么不规则增生，所以医生就认为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所以需要我去做切片，然后通过切片才发现说已经有癌变了。实际上就是我应该在五年前就要治疗的，可是啊，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所以其实是当时的病。可是因着我去年信主然后受浸，一年以来其实神在暗中他已经在冥冥当中掌管一切，他有在去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有感悟。就是我去年九月份才受浸，可是今年三月份他就安排我去检查，我来了加拿大四年我都没有去做过检查啊，我也没有任何不舒服，所以我不可能去做检查，但是他就因着他的安排让我去通过一个 walk in 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医生帮我推荐，最后去到专科医生跟我做检查，然后常规的检查最后医生要求跟我做这个切片，然后找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恩典，但是更大的恩典就是在于说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和信主跟不信主的区别。不信主的人看到的都是患难啊，生病就是很可怕的事儿，但是信主的人看到的就是我在第一期就被发现了，所以你这个心态就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当我的我知道结果过后，其实我照样聚会，我照样上班，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很多身边的人是不知道的啊。当我要去后天要做手术了，我今天就跟我的同事讲啊，我明天就不来了哈，我要休假一个月，因为我后天要去做一个手术。然后大家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讲了，讲了很奇怪，他们都不很相信，以为我在跟他们开玩笑，说不可能，你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说你要去做癌症的手术，我说是真的。然后他说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吧，然后伯伯就说是真的，他没有开玩笑。所以这一点就让大家有看到不一样，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月前你都知道，可是这一个月你都没有让我们感受出来你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在想说我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如果我没有信主，我可能那一个月都过得昏天黑地的哈，都可能都一家人都愁苦。但是因着信主，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我们该干嘛还是干嘛啊，就是反正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然后当我们把这一切的负担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是非常的轻松，因为其实我们烦愁也解决不了问题，可能反而会让问题更大。所以这个心态就是神给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伪装的，因为任何人都怕死，这个是装不出来的。那我去手术的那一天两天前，因为我爸爸一直还没信他是一个很固执，然后呢也是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所以他的那个思想是非常顽固的你跟他怎么做见证他都有理由来反驳。所以呢我们也不想跟他争执，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就尽量做好我们自己，为他祷告。所以在两天前，去手术前的两天，我就跟我爸爸说我后天就要去做手术了，我说你担心不担心，因为他之前知道我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是非常担心的。然后呢他就看了我一眼说，我看到你们这样一点都不担心，那我现在也不害怕了。然后我就说感谢主，这是神给你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我说我们自己也表现不出来，是神给我们的力量。所以他可能其实他一切都知道，他也都明白，但是呢就是可能时间，神拣选的时间，因为我是认为神给每个人预备的道路不一样他跟每个人周边安排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他对每个人的救拔的经历也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为我们身边还没信主人，可能就是唯一要做的是为他祷告，因为神真的是信实的神。所以当天手术因为我是安排在早晨八点的手术，所以就医生就说六点钟以前要到医院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祷告，每天都是有祷告的。然后那天早上我们起来过后，我丈夫开车，我爸爸妈妈坐后面，我坐前面，我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说那我们还是要来做个祷告。我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我在整个路上祷告的时候那个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流我真的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说我从生病知道我的病情一直到我的手术结束到今天，我每一次的流泪都是在祷告当中。就是医生告诉我的时候我都不难过，我没有因为我的病情去难过，也没有因为我的病情担心，所以我的难过和担心从来就没有体现过。但是我每一次的祷告就是 尤其是圣灵被圣灵 touch 的时候，那个眼泪就是会忍不住的流。所以我就那天我也是这样子祷告，我就是说求主啊，因为这一切的经历都是你允许它来发生，那你一定有着你的旨意的。但神他是因为信实和公义的，所以他的旨意都是美好的。啊，我不知道你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旨意，但是我愿意让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医治我。如果说我的病能够荣耀你，那我都不求健康，因为只要是这个事情是能荣耀你的，你一定是按照你的旨意来做，因为你是神嘛，不是说我是主人，我喊你啊，你一定要让我健康，那你就去这样，那就变成我是主人，他是仆人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所以我这样子祷告完，我真的非常的平安。那我爸爸妈妈他们也在后面有听，我爸爸也觉得很稀奇，就是说，啊，别人拜偶像都是求这个求那个。哎，你好像这个祷告是好像按照这个方式。我说因为我们是仆人，我们要把自己的立场摆端正。然后呢祷告完我心里也很平安。所以当我去手术的时候，医生见到我的状态，他也觉得好像不像一个是要来做这个手术的人。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还想来安慰我，他说不用担心，这个手术我们做过很多。我说我不担心，我说一切都交给神，我都祷告了。然后到进手术的时候，上手术台的时候，他还在跟我开玩笑啊。另外一个住院这个麻醉师那个住院医师可能是他助理，他就说，因为其实你的手环上都已经告诉他有什么过敏，有什么过敏嘛。那我就唯一的就是酒精过敏，酒精过敏我是要喝才过敏，是 drinking 才过敏。所以他还开玩笑，你放心，我们今天肯定不会把你灌醉。对。就是他可能是想让我更轻松一点，但实际上就是神已经把我的负担早就卸下了，就早就放了平安在我心里。所以我也很感谢主，就是说有这样好的一个预备，然后包括说也给了这么好的医疗环境和福利。因为也经过这次手术，让我了解到加拿大的福利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差，它是其实是很不错的啊，它是按照你的需要来做分配资源，是这样子。所以当我手术，他跟我打完麻药，我就已经慢慢的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过后，一直到做完手术，是4个小时，那我就出来。那其实是两个半，手术是2个半小时，然后因为你麻药醒的话，可能花了1个多小时，所以他就一直在喊我，因为他把你推到一个监护室，然后一直要等到你醒，然后他就到时候他就看你没醒，他就喊了嘛，要把我喊醒，喊醒我当时是很就觉得很累，很想睡，然后他。把我喊醒了过后，我就很勉强的把眼睛睁开，过后他说，哦，我们知道你很累，那没关系，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啊，就睡到你醒我们再推你出去。然后我就又睡过去，但是就慢慢的就恢复了，就大概可能最多1个小时不到。然后我就开始睁开眼睛，就看旁边有一些人走来走去，医护人员。这个时候因为旁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坐在旁边看着我的监护器，然后所以他看到我醒的时候，他看监护器的指数都正常，所以他说你醒了，他说那 OK， 那现在就可以把你推出去了，推到你的病房。所以护工把我推到病房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有我的丈夫都在门口等。然后推到门口的时候，护工就说，你现在可以下来走到你的病床吗？然后我以为他是很正经的要求我这样，所以我说很抱歉，我很累现在。他说 OK， 我推你过去。其实他是给你一个玩笑，因为他不可能让你现在走。所以对他把我，但是他把我推到病床旁边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可以试着自己去到你的，就是从这个床挪到那个床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说因为我想到医生告诉我啊，你这个病不适合静养，能动就要动啊，预防那个静脉血栓，刚刚做过手术。我说那我试一下吧，就刚刚手术出来哦，4个小时，我就从那个床就自己就挪到那个床。然后他说哎呀太棒了，他说你很棒。所以然后到了下午，因为1点钟嘛，大概不到2点，他们就把餐给我送过来了，就是给我配的餐，就是全牛食的餐。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什么这个手术过后，没有人告诉我说什么要排气过后才吃啊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和爸爸出去，我丈夫就让他们出去转一转，就说放心了嘛。我丈夫看东西来了，他就喂给我了，先就喂点水啊，喝点果汁啊，然后就喝牛奶啊，然后就吃那个汤啊，我就一直吃。那吃到一半，我妈妈回来说：“啊，你就在吃东西了？有没有排气啊？”我说：“没有哎。”然后他说：“嗯。”然后 然后我丈夫他也没有经验，他说应该没事吧，如果要排气才能吃，医生会告诉你的，医生没说应该就是可以吃啊，我说应该也是，但很神奇，我是吃完饭2个小时就排气，他也没有胀也没有痛，但是因为当时我们也确实有祷告，吃东西也祷告，所以我就很感谢主。然后呢到了三个小时过去的时候，医生就过来了，他就做完第二台手术，我的主治医生他就过来，他说手术非常成功，不用担心，但是呢我告诉你哦，待会儿麻药过了是会疼的，疼是正常的，大概要疼个2天这样子，你手上，他手上都给我背的有那个麻药啊，那个止疼药，如果你疼了你就放，就是一环一环的去放，对。然后我说好，然后呢但是我到了晚上我也不疼，也一直都不疼，然后晚上到了住院医师来了，他又说我说医生有跟我讲，但是我不疼，然后他就很奇怪的看着我，他说我告诉你哦，不要忍哦，就不能忍，因为忍太厉害疼的话就会影响到心脏啊，对你的心脏功能不好。我说我真的不是忍，我是感觉不到疼，我身上是不是不正常，他说 OK pain is gone 我说感谢主，然后他就走了。到了半夜他又过来又叮嘱我疼不疼，问我疼不疼，要来给我量血，因为他一晚上给我量了3次血压心跳什么的，我说都不疼，他说那好吧。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医生又来，又换一个医生值班，另外一个医生也是问这些情况，我说我不疼，然后医生就说很奇怪，因为我们病房，我是住的普通病房，有4个病人，但另外2个病床上的人半夜都是在哀哼，然后有一个甚至让医生给他给药了，就是我因为我的英文听力不是特别好，但我知道他医生问他是要 pill 就是丸药还是片药，丸药是最小剂量的，他说丸药不行，所以呢就是大剂量的药给他。然后我旁边病床这个是比我后出来，也是一直在哀哼，并且他是一个老太太，白人老太太，他告诉医生他说 I'm scared 就是他害怕。那我就在想，我真的当时都很感恩，我想如果我心里没有神的力量，我应该也是害怕的，因为这是正常人的心态，他就需要，他没有家人陪，他就需要护士站在他面前来陪他，护士说对不起我还有很多的 work 要做，我没有办法来陪你，但是我们就在外面，你有任何需要你打一个铃我们就会过来，他说那是我害怕呀，医生说你不要害怕，但是这种安慰对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呢他就让医生帮他把灯打开，他一晚上都要开着灯，他害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两个都在哀哼。所以我就在想说，大家都是手术，虽然不同的手术，可是一个是身体上的疼痛靠自己没有办法战胜，还有一个就是心里面的胆怯靠自己也没有办法战胜，但是感谢主，因着他有他的恩典，我真的我都体会不到这一些，我不害怕，我觉得很平安，我还安慰我老公，我说你回去睡吧，在这儿睡不好，然后我丈夫说行不行啊，说我就在这儿陪你，因为他很胖嘛，然后医生给的那说我可以给你一个长椅子，我说不用，我说你这样睡不好，我说你反正我晚上有什么事情护士也会来，你在这儿也是叫护士来帮我，你也不可能帮我，你还不如回去少睡2个小时，至少睡得舒服一点，所以他就回去了，一路都很平安。他当时他也不敢走，我说你祷告把我交给神他说那好吧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后他祷告完了他就很放心的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他就醒了，然后再回到医院啊。第二天早上我就一切都正常，然后早上6点钟医生就帮我把导尿管拔掉，过后就说因为有些人拔掉导尿管就怕自己排小便会功能会受影响，说如果到10点钟以前你自己要排便的话你告诉我，他就给你一个容量，告诉我是多少容量，超过300毫升你就可以回家啊。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但是都靠祷告，所以我到了9点多钟去排的时候就完全超过是450毫升啊。他说那你已经完全正常了，没有任何问题，他说那你可以出院了，然后就过来就要给我开止疼药，他就给我开处方，他说就跟我丈夫讲你要去自己去药店去买这个药，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这个药是干嘛的，他说就是 for 止疼的，就是 for pain 的，我说那如果完全不疼呢，他说那就完全不需要，你就不需要吃药，然后我就跟我丈夫讲，我说那应该不用，我说我到了现在的24小时过去我也不疼， 然后我老公说那还是买着备着家吧，万一用。我说不用，真的不用。我说我也祷告了，我们就看神吧，我们就看神的作为。所以感谢神，我从手术结束到现在我一直都不疼。当天晚上我记得全良跟 Kiman 两个去医院，然后顺便送我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Kiman 姊妹看着我躺在床上跟我说话，我就咳嗽了一下，她说咳嗽的时候疼不疼啊？我说不疼。她说我手术咳嗽的时候我要用枕头压着伤口的，你这样躺着还不疼啊？感谢主，就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然后到第二天出院回家啊，一切都很平安，然后我也可以自由的去走动，我还跟着爸爸妈妈去外面散步，就是医生听医生的话嘛，医生就走，因为神也是借着医生来告诉我应该怎么调理，所以就每天走半个小时啊，然后慢慢的增加到一个小时啊，就是完全就是从外面来看你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一个病人了，就是有人去我们家告诉他我做完手术的人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靠神的恩典。但是呢也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两点，我们凡事祷告，然后凡事感谢。第一个凡事祷告，我以前我觉得我真的是做得不够啊，就像以前邓哥讲的一样，我们大事靠神，小事就不麻烦他，所以小事我们都靠自己。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现在这一次的改变对我的感受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凡事尊主为大的话，我们就是应该要凡事祷告。我就觉得我妈妈也感谢主，我妈妈带给我很好的见证。我妈妈是在家四年喝杯水她都要祷告，就是要奉主的名喝生命水，吃个苹果她也要祷告啊。这我有时候就吃到一半了，我看她吃的时候祷告，我赶紧打自己两下啊，对不起我也祷告。我就觉得说以前蒋弟兄讲生活要过得很细啊，蒋弟兄说我每次出门我也要祷告，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奉主的名，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我们尊主为大，把主摆在前面。当我们如果觉得说这些小事我可以自己搞定的时候，其实还是把自己摆得比较前面的，就觉得我不需要靠主，这些事情我搞得定。但是实际上靠主跟不靠主是很不同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凡事谢恩。我们的谢恩我有很大的感悟，不是说我今天跟神祷告了神应允了我才谢恩啊，我今天跟神求了神没给我，那这个我可能就要怀疑他或者要质疑他，其实是不对的啊。就像凡事谢恩，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体现就在于当你真正遇到试炼的时候，如果你还能感恩，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更加能够在神面前为他做见证，因为这说明我不怕，我是靠你的。因为如果我靠自己我就会很害怕，但是我靠神，因为试炼是来自魔鬼撒旦的，但是神允许它来发生在你身上，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在魔鬼面前为神做见证。我不怕你，我因为我后面是有神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凡事感恩，不仅仅是体现在恩典之上，患难感恩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向神表明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他。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生病，我最大的收获或者说最大的价值，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有改变。不是说我们像以前那种拜偶像式的敬拜啊，我求你什么你给我什么我就承认你，我求了没有求到那我就怀疑你，或者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就像我读圣经读到耶稣说，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以请将这杯从我眼前挪去，但然而我是求父你的旨意而不是求我自己的旨意。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特别大的感悟，就是我们祷告就像蒋弟兄也借着圣经告诉过我们，我们祷告是要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来求。那当我们在神的基督里，在主里面，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去顺着他的旨意来求。如果我们今天是活在世界里的祷告，可能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去出现说哎呀我的祷告好像神不听。其实不是不听，而是我们没有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的这个改变或者说对我自己的感悟来讲是非常大的。当然也有很多神的话来领导我啊，包括诗篇的91篇，就是我会因为你爱我，我就要看顾你 诗篇九十一篇，我妈妈天天都要跟我一起读。就是这个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全然交给他、爱他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放在至高处，就会放在他的翅膀底下，会或者也使我们显尊贵。因为前提就是我们要爱他。其实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靠着他，他一切都可以给我们。当然，他给我们的可能未必是我们现在目前求的啊，但是实际上他给我们的可能真的是比我们求的更好。所以这是我整个这一次啊，这个生病啊，从检查出来到结束啊，当然没有结束了，因为我还要一个半月是要去看医生的，然后半年是要去做复查的。可是医生也告诉我，因为他的这个手术是在显微镜下面做的，他说通过显微镜这样来做好像是没有看到有转移，跟他们之前的切片检查是判断是一致的，是第一期就是这边没有转移。所以我是觉得啊，整个事情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蒙恩的，我们都明白神的旨意，也都更加谦卑和顺服，我们也愿意将自己更多的来交给他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感谢主，这个心灵姊妹做了一点他的见证，他是生命的见证。刚刚他也提说到了有一段圣经，我们也可以请大家读一读旧约的逾越记。旧约的逾越记最后一章就是42章。旧约的逾越记最后一章就是42章第5节到第6节，42章第5节到第6节。约伯记诗篇前面有一卷叫做约伯记，最后一篇42篇。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这是约伯的经历，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啊。这个就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风闻，是听说了圣经里这样讲，别人的见证是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遇见主，遇见这位宇宙中的神，这位全能的神，你不一定就遇见了。所以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就是说除了你听见了，你现在自己要去经历啊，自己要去经历啊。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说到的。另外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要读一读，请你来读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到31节，29节到31节，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到31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好，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说的这个麻雀，你看这个麻雀在电线上，有的人就用一个弹弓就可以打一只下来，但是圣经里说神如果不许你，那个麻雀你都打不下来，你不管你的弹弓的力量有多好，打不下来，神不允许。 后面马上就说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好不好，那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是属于主的人了，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的头发主都数过，那就是这么小的事情神都要管，你的头发神都要管，那你遇见的这些事情，你每一天遇见的事情，遇见的人，遇见的事，你碰见的什么顺利的不顺利的，你不要以为这是碰巧了，没有碰巧的事情，对基督徒那就是你的头发都是数过了好了。因此每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遇见的都是神在那里要管理要安排，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你就会经历，你不相信你就自己去用你的办法来处理一切的问题啊，也就是很多人都想大事我就祷告，小事就靠自己好不好，好啊，这一切那就是我们就会遇见很多的事情，你就不能够遇见神了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必须许多麻雀都归种好不好，麻雀神都要管，难道我们遇见的事情神就不管吗？所以刚刚 Sandy 他这一件事情他这个病的这件事情，他就说到从他的经历来讲，除了医治这个病经过手术那是神在那里管理，那么这件事情他说几年前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就已经发觉有一些问题了好不好，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展啊，但是也感谢主他后来信主了，身体现在信主大概只有两年吧，
一年
好，那么在这一年里面神就在管理了好不好，神就在他身上就做工了啊，一直到他现在来做这个见证，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他的经历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信心啊，相信啊，所以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那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神一定要管，比方我们家庭的事情神管不管？要管。夫妻之间的事情神管不管？要管。你有没有信心让神来管还是你自己管好不好，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父母跟儿女中间的这个关系，你要不要神来管还是你来管啊？所以有的父母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有想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来教育儿女，我说最好你不要用自己的办法，你就向主祷告，主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求你来管，我要改变他不容易好不好，就像丈夫要用自己的办法改变妻子，妻子要用自己的办法改变丈夫 是不行的，但是你如果靠神你有这个信心神就来做啊，神就可以做啊，不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主，我们要相信主，一切要相信他。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相信主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主的话好不好，一定要有主的话啊。那么这里有一节圣经呢我们也可以读，那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那个里面的那个道字原文都没有道啊，那个道字不要读，没有道字
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一个基督徒，你相信神，相信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相信你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要管理要安排。当你相信以后，这里告诉我们，你的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相信吗？你有没有主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天你碰见什么事的时候，一定要有主的话，主用他的话来提醒你。那么这里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要好好读主的话，要好好读主的话。第二个就是要读了主的话以后，要把主的话听进去，要听进去，要顺服主的话。所以圣经里有许多 很好的话，也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读了以后，最好有些话我们是要把它背下来的，背下来对我们很有帮助。你看，我们来举几节圣经，一节我们可以读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命令就是主的话。你如果遵守主的话，主就一定 就蒙父爱你，父不但爱你，主耶稣也爱你，最后有一句话就要向你显现。什么叫向你显现？就是你就会看见他，就是刚刚约伯记说的，过去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你会遇见主，好不好？一定会遇见他，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这是一处，还有一处我们也可以读，就是哥林多前书。2章。哥林多前书2章。9节。就是这一节，哥林多前书2章9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这一节圣经也非常重要，就是神为爱他的人。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是说到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是爱主的，这里马上就说了，就是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没有想到。你如果是爱主，想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就临到你的身上，好不好？你是爱主的，你都没有想到。好，这一个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的身上，他就管理我们，头发都数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有主美好的旨意。你相不相信？你如果相信， 那你就有主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把圣经好好的读，有的圣经应该把它背下来，因为这就是主的话。常常圣灵会把主的话用来提醒我们，如果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很多圣经的话你都不知道，好吧？圣灵怎么来提醒你呢？啊，所以我们要下一点功夫，来读圣经。好，那个今天我们三个弟兄受浸，一家人受浸吧。苏弟兄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姊妹朱姊妹受浸。那么今天苏弟兄在做受浸前，他要做一个见证，他为什么要受浸信主？他也是在一年吧，一年，他这一年多一点，他圣经就读了一遍以上了，好不好？哈弟兄姊妹，这个要下功夫非常重要，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有主的话。今天很难，就是有的时候没有主的话，好不好？好，感谢主吧。我想我今天就补充这一些，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聚会，好，那就请全良做一个结束祷告吧。